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莫斯科音乐厅恐袭，酿成137人死亡，美国两星期前就曾经提出警告。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警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仍然是个威胁。金融时报指出，美日安保条约出现60年来最大幅度更新。担心台湾有事，美国准备加强注入美军司令部功能。强烈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当局已经对基础设施营运商发出警告。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日前莫斯科近郊一座音乐厅遭遇重大恐怖袭击，造成137人丧生，俄罗斯一间法院星期日晚作出裁决，目前被逮捕的其中两名疑犯将会持续被羁押到5月22号，等待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调查。3月22号晚，发生在莫斯科泛红花市大厅音乐厅的恐怖袭击，总共造成137人丧生，超过180人受伤，随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法新社指出，西方国家好像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案发前两个星期就曾经公开同私下警告该国可能面临恐怖袭击，不过并未受到当局重视，引发俄罗斯反对派的反弹。另一方面，法国总理艾塔尔星期日宣布，鉴于伊斯兰国出面承认发动攻击，并且顾及到法国面临的威胁，因此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反恐安全计划升级到最高级别。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罗曼诺斯基上星期六指出，目前伊斯兰国仍然对伊拉克构成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同伊拉克并没有彻底将它击败。当日罗曼诺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即使伊斯兰国已经大幅减弱，但是我们的工作基本上还未完成，我们希望确保伊拉克军队能够持续将它击败。针对近日莫斯科近郊遭遇到重大恐怖袭击，罗曼诺斯基补充说，这种事件提醒我们，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无论在哪里都需要将它击败。那就是为什么美伊需要共同承诺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包括努力建造美伊强力双边安全伙伴关系。而另一方面，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撤离行动，罗曼诺斯基表示，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结束联军的工作。他强调，国际联军的任务是否结束取决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作战环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美国和日本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从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幅度的更新。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在白宫举行会晤，预计会晤期间将会公布这项计划。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计划将会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调整，提升两国之间的作战规划和演习。而拜登定于4月10号以国宴和政策会谈等场合正式接待岸田文雄，显示美国的紧密盟友，在应付中共、北韩和其他亚洲安全议题等战略方面至关重要。不过美国国务卿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指出，为了配合日本将会在2024年到尾设立统合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强注入美军的司令部功能， 来提升美日之间的互相运用性。下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问美国，和拜登总统举行高峰会，会后将会发表共同文件，可能会记载调整美日指挥管制的内容。报道说，由于中共在东亚加强威压式的军事行动，美国担心一旦台湾有事，在现行的体制下，夏威夷和东京因为存在时差，美日的协调较难即时掌握情况或者进行指挥管制。一旦美日指挥管制的框架出现调整，指挥权预计仍然在印太司令部，但是注入美军司令部的许可权将会加强，届时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共同协调，来分享资讯和物资调度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中国经营的邮轮黄埔号当日在也门外海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击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X 发声明指出，黄埔号当时发出求救信号，但是并没有请求支援，而今次事件并没有通报人员伤亡，船只随后亦都已经恢复航行。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形容，当时黄埔号被导弹击中之后出现起火，好在火势在30分钟内就被扑熄。中共外交部目前对事件保持沉默，但是民间自媒体就积极带风向，指打错了人，因为黄埔号近月才在英国公司过户给中国公司，援军要攻击的是英国船只，但是信息落后导致误击。星期日，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宣布，一场猛烈的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上星期六，由于日冕物质抛射即将撞击地球，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发出了直至星期一的磁暴预警。当时该机构说，地磁风暴的强度可能达到中等的 G2 级别和强烈的 G3 级别。但是在星期一，该中心警告地磁风暴已经达到严重的 G4 级别。该机构在星期日晚的更新说，这些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一。不过预报中心强调，该风暴不会对民众造成影响，民众亦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当局就呼吁公众上网了解该风暴的即时情况，并且表示已经通知基础设施营运商采取行动来减轻任何可能的影响。
近来遭受洪水侵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当地时间礼拜日清晨6:22发生规模6.9级的地震。东塞比克省省长伯德表示，截至目前大约有1000栋房屋被摧毁。东塞比克省警方指挥官塔马里话俾法新社知，当局已经记录5人在地震中死亡，但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地震后拍摄的照片显示，好多受损的木造房屋倒塌在一片深度去到膝头的洪水之中。无独有偶，印度东爪哇22号下午发生规模 6.5 级地震和前后多次的余震。当局统计，地震造成4679间房屋受损，包括民宅、学校、办公大楼和医院，并导致30多人流离失所。在加沙战火越演越烈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24号表示，他今个礼拜访问华府，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其他高层官员，聚焦在维持以色列中东的军事优势。葛朗特出发之前表示，在我访问期间，会将重点摆在维持以色列军事品质优势以及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法上，战胜哈马斯，将人质带回家。他说，关于军事能力的讨论将涵盖以色列取得平台和弹药的能力。葛朗特此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行访问中东，期间他警告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会是一个错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表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亦准备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2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禁止向饥荒危机最严重的加沙北部运送援助物资。以色列军方官员当日在一场会议中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传达这项决定。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以书面否决给援助车队进入加沙北部。上个礼拜，一项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评估警告说，除非采取紧急的干预行动，否则加沙北部预计将在五月前发生饥荒。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4号表示，从1月29号以来，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核心。不过，这个难民救济工作署多名工作人员被控参与哈马斯去年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将这个联合国机构称作是哈马斯的幌子。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贾森·欧文斯2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的时候说，南部边境的局势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欧文斯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中，在美墨边境入境口岸之间，边境巡逻队正在接近逮捕100万非法移民的纪录。欧文斯表示，到9月底今个财年结束的时候，边境巡逻队将连续第三年创下逮捕200万人的纪录。欧文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令到我彻夜难眠的是已知的14万名逃犯。他指的是那些被摄像头和传感器侦测到非法进入美国但未被逮捕的人。欧文斯认为这种情况相当于国家安全威胁。他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减少抵达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针对媒体日前报道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中美一直就经贸问题保持着沟通。根据美媒，政客在23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表示，耶伦将在4月前往中国。耶伦去年7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并且针对有争议问题进行坦率和实质性的讨论。政客指出，美中关系因为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中共企图南海抗权等问题受到打击。华府试图透过一系列高官的访问行程来平息双边近年来的积怨，譬如去年6月国务卿布林肯，去年8月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有访问北京。除此之外，美国总统大选将在今年11月5号登场，中国威胁论在选战期间肯定会成为候选人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攻防重点。今次耶伦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总统选战转趋白热化之前，稳定双边脆弱的关系。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有意2027年开始向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令到海运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被开征全球性强制碳费的领域。路透社之前报道，去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的时候，就已经有20几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支持对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的构想。综合相关的外电报道，监督全球海运的国际海事组织上个礼拜在伦敦开会，离实现海运碳税又更近一步。国际海事组织计划明年完善这项措施的细节，并且在2027年开始实施。非营利组织海洋保育协会航运经理齐里说，联合国机构想推动第一个全球性碳排放收费制度，但政策能不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各国的努力。
美国前总统川普面临向纽约州支付$46,400,000罚款的最后期限。这个是法官对川普集团在该州的民事欺诈案件作出的判决。但是在川普资产面临被没收风险之际，案件出现重大转机。一 一加州中级上诉法院裁定，如果川普在十日内缴纳1亿7500万美元的保释金，他提出的暂停4亿5400万美元的罚款的申请可获批准。这一裁决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最快是今日开始查封川普资产的行为。詹洛夏曾经说，如果川普想上诉，必须先支付4亿5400万美元的保证金。法官恩哥伦在二月裁定，川普个人应该承担4亿5400万美元的赔偿责任。这个礼拜，川普的社群媒体公司Truth Social 即将上市，这个可能会为他带来高达30亿美元的意外之财，但由于交易中的锁定条款，川普在6个月内无法套现。无论如何，川普表示他不会打算将罚款捐给纽约，并誓言向最高法院上诉到底。当地时间礼拜日晚，与莫斯科音乐厅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有关的4名疑犯在该市地方法院出庭受审。莫斯科近郊的番红花音乐厅上个礼拜五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137人遇难。俄罗斯当局指控4名疑犯制造了这宗事件，其中2名疑犯在法庭听证会上认罪，但他们的情况令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够自由发言。4人都是塔吉克斯坦公民，其中3名疑犯出庭时伤痕累累，面部肿胀。第4名被告是直接由医院坐住轮椅被送上法庭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闭上眼坐住。这个是多年来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机构声称制造了这一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六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声称这些人是在逃往乌克兰途中被抓获的，并暗示乌克兰可能参与了这次袭击，但基辅方面对此坚决否认。星期一，在美国投弃权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在加沙停火，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取消了美国之行。该决议由安理会10个当选理事国联合提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决议要求在斋戒月立即停火，并称这个应该导致持久和可持续的停火。穆斯林斋戒月已经由3月10日开始，该决议还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投了弃权票，因为他并不同意决议中的所有内容，而且决议案本文没有包括对哈马斯的谴责，但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令人质获释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说，在美国没有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停火协议后，他不会按照计划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礼拜日，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对苹果、Meta 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可能违反数字市场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可能对这些公司处以巨额罚款。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将调查 Alphabet 在 Google Play 和 Google 索取中的引导规则。苹果在 Apple Store 和 Safari 的选择屏幕中的引导规则，以及 Meta 的付费或同意模式。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委员会怀疑这些大型平台所采取的措施并未能有效履行数字市场法规定的义务。此前，欧盟委员会要求6家公司 Alphabet、亚马逊、苹果、节节跳动、Meta 和微软6家公司在为其他企业提供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聊天应用程式等服务时遵守指导原则，确保为竞争对手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违规行为可能导致这些公司被处以高达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对于重复违规者，罚款比例甚至可能提高到20%。 当地时间礼拜一，菲律宾再度召见中共大使，抗议中方上个周末在南海的侵略行动。上个礼拜六，中菲在南海争议水域再爆冲突，中共海岸警卫队在仁爱礁附近对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了水炮，损坏了船只并打伤了一些船员。菲律宾方面说，双方对峙持续了大约八个钟头。礼拜一，菲律宾外交部表示，中方持续干涉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例行合法活动，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声明中说，中共的行动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和管辖权，并要求中方船只离开该地区。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亦向中共外交部提出了类似抗议。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礼拜一说，中共应该通过仲裁来争取海洋主权主张。他指出，某国家相信中共的主张，中共希望使用武力和恐吓来让菲律宾屈从于他们的野心。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表声明，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罗尔为新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在声明中说，约翰·穆罗尔将会是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设委员会的杰出主席，他在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领导经验、他的学术背景以及他原则性很强的国会服务赢得了两党同事的尊重。现任主席加拉格尔亦发表声明，恭贺穆罗尔接替他。加拉格尔说，约翰了解中共构成的严重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威胁，并将继续推进一项议程，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美国和我们国家的头号对手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处于最佳位置，并赢得胜利。穆罗尔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现年62岁。他作为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今年二月曾经陪同加拉格尔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日前有消息称，为对抗中共威胁，美国和日本准备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1960年签署以来的最大幅度升级。五位知情人士透露，四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时，将与拜登总统一起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过去几年来，日本大幅提高了防卫能力，增加了国防开支。东京表示，随着日本承担更大的地区防务角色，迫切需要在日本派驻一名更高级的美国军官。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节目良一表示，这个将会向中国和北韩发出强烈的战略信号。从威胁的角度来看，美国加强在日本的指挥结构也是有意义的。前五个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约翰斯通表示，升级驻日美军指挥部将是建立更可信的双边军事联盟的一大步，在应对地区威胁时，双方可迅速作出有力的反应。礼拜一，胡润研究院发布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榜单显示，截至今年1月15号，全球增加167位10亿美金企业家，美国增加最多，增加了109位，中国减少155位。70岁的钟闪闪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连续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不过他的财富比去年缩水 9%， 而马云就跌出前十名。钟闪闪在全球的排名是第21位。下降六位，他旗下农夫山泉的利润上升，但另一家 A 股上市公司万泰生物过去一年业绩有所下降，股价同比下跌近 30%。 拼多多创办人王峥财富比去年增长 71%， 以3850亿元首次晋升为中国第二，上升三位。腾讯创办人马化腾财富比去年下降 10%， 以2500亿元位列中国第三。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财富下降 8%， 以2450亿元位列中国第四。中国前首富马云就跌出前十，排第11位，财富缩水至1500亿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国政治局异常，原因响习近平嘅呢啲事上。莫斯科袭击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同其盟友产生隔阂。报告指，中国留守未成年成为被牺牲的6100万，好多孩子长大后加入犯罪。以色列对白宫冇否决，联大安理会倡议表示愤慨。被中国拘留的前南韩足球选手孙准浩，时隔10个月终于回到了祖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中共政治高层传出诡异信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长沙罕见高调出席单独政治活动，期间中共官媒报道采用超高规格，拍摄照片亦采用高等中共官员格局。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此前亦曾到访过长沙，却未有出现在彭丽媛相同的镜头中。此外，中南海高层其他官员亦出现异动，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高层再次出现政治权力饭碗抢夺，最根本原因可能出自于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评论人金涛拍案认为，彭丽媛在习近平的光环照耀下茁壮成长，荣誉不断加薪，助客教授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显示了习近平不但在处理国家大事中运筹帷幄，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更加是慧眼识珠。官媒报道中所有的照片亦都突出了彭丽媛，而常务副省长和局座都站在一边。他指出，中共政治的玩弄是令其牢牢控制的所有宣传媒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而媒介的每一个动作都必然折射出中南海的政治斗争、黑帮的运作动向。他认为李强、蔡奇、丁薛祥三人都在习近平任职的地方结识并追随而来的官员，蔡奇红红火火，却类似古代一种小人一样的贴身侍卫，在万人之下，在不可一世中讲什么都不是。但丁薛祥就不同，直情已经半躺平。在3月24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以往这些应该是第一副总理丁薛祥的份内，张高丽、韩正以前都曾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只不过这次李强却出席取而代之，抢了丁薛祥的工作。这个可能反映出丁薛祥可能真是很低调，又或者代表着李强试图用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并非一个完全被架空的宰相。彭博社24号透露，为了赢得外界信心，李强试图提前披露利好的经济数据以提振市场。在这个之前，政府内部没有这样的先例。举例说，李强曾经提前公布去年 GDP 数据，这样的举动似乎也是想对外界展示特权。亦都有猜测认为，中南海内部突然出现聚焦彭丽媛出访的报道，以及政治局异动的消息，根本问题出在习近平的健康上。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议上拿起茶杯饮嘢之后，面上露出了异常痛苦的表情，双眼紧闭，疑似正在忍受病痛折磨。在今年1月，海外曾传出习近平罹患胰腺癌的消息。网友葵阳先生在 X 平台上表示，这个表情一定不是来自于牙痛， 关节痛那种浅表情的疼痛，而是来自身体胸腔或者腹腔。他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表现可能出自于肝受损、反胃酸或者是器官癌变。而这次彭丽媛走上台面获得超高媒体待遇，态势简直令人联想到前党魁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地位。林彪夫人叶群和江青都是直接进入政治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文革历史专家宋永毅在节目中表示，彭丽媛能否进入政治局主要取决于习近平需要他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他自己的野心有多少。有观点认为，一种习近平需要彭丽媛走上台面的原因，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需要彭丽媛进行更多的外务工作。评论人周晓辉此前撰文指出，究竟习的身体状况如何，中共高层健康秘密档案记录的应该非常详细，而老百姓如果想要知道内幕，大概率需要等到机密的档案解密，就好像当年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领导人的健康档案被曝光一样。比如说斯大林在1949年10月初再度中风，患了部分失语症，在随后两个月内，他既不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亦没有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由于苏联官方长期隐瞒斯大林的病情，因此当1953年3月1号早上斯大林脑大出血的消息传出后，令不少人大为震惊。他认为习近平真实的详细病情走向，公众想要获知只能够在中共解体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的健康状况对于中共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党内党外无数双眼睛都在紧盯着他。俄罗斯对星期五在莫斯科发生的攻击做出了激烈反应，并且疑似在审讯中残害了嫌疑人，此举可能会导致俄国和盟友之间产生隔阂。前无来四名嫌犯被确认为塔克吉斯坦公民，作为中亚穆斯林国家，该国和俄罗斯是有历史渊源，亦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而这次俄国莫斯科发生 ISIS-K 袭击案，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影响了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国的生存前景。一些该国公民表示担心在俄国因此事受到威胁。虽然塔吉克斯坦试图和这次袭击保持距离，称恐怖分子没有国籍、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这个之前，该国已经对俄国在乌克兰的入侵抱有不满。新的消息正在导致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目前塔吉克斯坦亦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该组织由普京牵头组建。不过在2022年10月，塔吉克斯坦谴责普京政府说，该国从来没有被视为战略合作伙伴，无意冒犯，但同样希望受到重视。而俄国和其他安全条约成员国的关系亦日益紧张，导致联盟正在崩溃。商业内幕3月25号引述专家言论表示，某些成员国审视了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认为俄国现在不太可能保护他们，甚至可能决定攻击他们。今年早些时候，阿美尼亚总统表示该国决定暂停参与成员国的活动。在这个之前，阿美尼亚对俄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试图将莫斯科袭击归咎乌克兰。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军不进攻乌克兰，阻止袭击会更容易。他说，现在在乌克兰土地上杀戮的数十万俄罗斯军队，如果回国，肯定足以阻止任何恐怖分子。3月25号，有中国网络评论人发起访谈调查，讨论中国留守儿童遭遇家庭缺失之后，长大成人时遭遇的处境。微信公众号作者余玲发出文章，被牺牲的6100万留守儿童现在长大了。期间谈到中国留守儿童由于小的时候处境艰难，很多孩子长大后 加入犯罪的社会问题。调查引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者张丹丹的话讲，监狱年轻服刑人员的比例中，在16岁之前有留守儿童或单亲背景的比例，和普通的农民工相比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 20%， 这样的比例令人吃惊。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一些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多数来自他们的留守儿童背景时期，年幼时父母离家的阴影令他们感到被抛弃，来自于在步入成年之后生活仍然处于晦暗中。文章指出，在接受采访的十几位80或90后犯人之中，罪案有不少和暴力相关，其中包括飞车党邓辉、参与伙团抢劫作案、驾驶摩托车协助逃逸、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蛇念母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同伙进行拦路抢劫六次并且伤人、崔海因为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对方眼睛，以及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的吴金森，他被定为拐卖妇女罪判处服刑。还有诸多案例，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犯人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个方面都更严重。在回复调查问卷之后，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父母不在身边而感到不开心。另外，在调查死刑判决案件，有近十宗的案例是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之后，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海的话来讲，他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因此产生了戾气，最后用开瓶器袭击了同事。同时，很多犯人道德观严重缺失，拐卖妇女出国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表哥怂恿之下跟着玩玩。有些曾经为留守儿童的犯人表示，由于屋企穷，邻里乡亲都看不起他们，屋企连一个学期20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因此被迫早早辍学。单亲家庭的何桃园15岁那年辍学，20岁那年开始喜欢在社会混，吃喝嫖赌不要讲了，还有冰毒 K 粉令他染上毒瘾，最终因为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判处2年多的徒刑。对此，有不著名的网友评论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造成了未成年人的牺牲，当局将10多亿人的资源收集起来供养几千万人，然后说给剩下的人知，你们穷是因为人太多，如果他们实在说服不到你，就说是赖美国。3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今日稍早的时候，他和来访美国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讨论，主要的话题是关于如何能够最好确保哈马斯在加沙遭遇长期失败。沙利文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转达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防御，包括伊朗战略在内的坚定支持，这做意味着拜登政府试图平息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当日稍早时候，美国对要求加沙立即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安理会决议投出了弃权。此后，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当局取消了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会谈的计划。根据以色列新闻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这次弃权明显背离了美国的一贯立场，以色列方对美国保留否决权的做法感到失望。白宫星期一3月25日表示，当局对以色列的做法感到了一些困惑。他澄清说，美国认为这做对以色列以及以军继续追击哈马斯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他并非代表美国的政策有任何改变。柯比对记者表示，他对以色列取消代表团感到失望。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目前仍在华盛顿，预计将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谈。 亦是在25号哈马斯宣称拒绝最新的停战协议，继续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其组织的打击。外界有猜测认为哈马斯的西亚尔加沙军团正在将加沙人质作为最后防线的盾牌，而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很多人质很可能在加沙受到虐待而死亡，这个亦是哈马斯拒绝提供生存人质名单的原因。南韩首尔外交部25号表示，前中超山东泰山队的南韩外援孙俊浩之前被中共辽宁省警方带走拘留调查，事隔10个月后，孙俊浩终于获释回国。去年5月，前南韩国家队队员孙俊浩在上海机场被中共当局拘留，比出的原因是调查山东泰山队主帅确伟卷入的假球案。南韩朝鲜日报引述不署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他在星期一下午返回，在这个之前，孙准浩在结束山东泰山队的一场比赛之后莫名消失，引发南韩当局关注。南韩媒体之前说，作为南韩公民，孙准浩表示他和假球事件无关，但会配合中方调查。据悉，在他从机场被带走之前就曾被中共公安叫去谈话。孙准浩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带领南韩国家足球队进入16强的关键球员之一。此外，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为韩国获得了金牌，他亦是2020年 K1 联赛的最优秀足球选手。现年31岁的孙准浩在被中共私自拘留之后，已经几个月没有从事其职业生涯活动。为了帮助公民获释，南韩外交部进行了大量努力。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直透过各种渠道和中方沟通，请求他们合作，确保孙准浩的诉讼程序快速、公平，同时亦和他在南韩的家人保持密切沟通。在孙准浩被释放前，南韩外交官已经对他进行了大约20次领事会见，以确保被拘禁的公民公平接触律师。中共政府此前曾经对多国公民从事非法拘禁行为，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公民亦受到同类对待，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
伊斯兰国再发警告，誓言对俄复仇，卢比奥示警 IS 集美。日朝或开峰会过招，美日印重大调整剑指中共。川普超4亿罚款到期，案件反转，10日内交1亿7500万。美英共同行动，中共黑客遭两国进行制裁和起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伊斯兰国再发警告，在莫斯科音乐厅遇袭后，俄罗斯逮捕了4名疑犯，在昨日24号出庭。4名疑犯出庭时被青面肿，显然遭到严重的酷刑。今日伊斯兰国再次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停止折磨囚犯，否则俄罗斯将迎来更致命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亦发出警告， IS 伊斯兰国可能会利用边境对美国人发动类似莫斯科的恐袭。综合路透社、 BBC 等多间外媒的报道，莫斯科番红花城市大音乐厅遇袭后已经造成140多人丧命，182人受伤，而4名嫌疑人24号出庭被控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法院裁定4疑犯还押至5月22号，当中已经有3人已对所有指控认罪。今日 IS 组织宣布，他们将向俄罗斯报仇，并且向音乐厅进行恐袭的英雄致敬。网友 Nikita 发帖文显示，伊斯兰组织警告普京和俄罗斯人停止折磨伊斯兰国的囚犯，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能力为被俘的人报仇。在上星期的恐袭中，我们已经证明
伊斯兰国组织可以对你哋发起任何惩罚性嘅恐怖行为。你哋折磨俘虏嘅影片为你哋增加咗被报复嘅可能性，包括对普京嘅打击。冇错，接住落嚟或者好快就会有更猛烈、致命、血腥、更破坏性嘅打击。昨日24号，俄罗斯官方公布咗四名塔吉克疑犯出庭嘅画面。四人遭蒙眼押入法庭后，面上有明显嘅伤势。米佐耶夫嘅右眼明显淤青，拉查巴里佐达嘅右耳包咗一个大绷带，法里道尼嘅左面牙明显肿胀，法伊佐夫坐喺轮椅上，似乎失去咗一只眼睛。邻居英国《每日邮报》嘅报道，四疑犯被逮捕后遭到俄方嘅酷刑。网上流传嘅画面显示，一名嫌疑人右耳被割，仲有一名嫌疑人身体被接上咗80伏特嘅电池。不过外界有质疑呢四人到底系唔系袭击嘅元凶，原因有几点。第一系呢四个人嘅背景睇落好单纯，一个人无业，一个系地板工人，仲有一个系美发师，最小嘅19岁。呢啲人睇落好似系仇视俄罗斯嘅平民杀手，但系从现场嘅影片嚟睇，几名恐怖分子袭击时手法残忍，应该是训练有素。第二是俄罗斯提到疑犯是塔吉克人，但塔吉克外交部已经否认有公民参与袭击，而俄罗斯在使用了酷刑后亦只有三人认罪。第三是据乌克兰情报部门说， IS 在行凶时多数会使用自杀式攻击行为，但显然这次袭击手法和平时的伊斯兰国发动攻击方式不一样。而更奇怪的是，在攻击完成后，伊斯兰国组织发表了声明，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返回基地。第四点是俄罗斯是很短时间就捉到全部的疑犯，并快速开庭定罪。现在莫斯科遇袭到底是哪个所为，已经演变成罗生门。莫斯科音乐厅遇袭击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需要在各地予以击败。拜登强烈谴责令人发指的针对平民的恐袭。今日3月25号，霍士新闻报道说，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卢比奥在节目中警告 ISISK 恐怖分子可能会尝试利用边境对美国民众发动好像莫斯科那样的致命恐袭。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共和党人和副主席，他表示说，美国人应需要非常关注 ISISK 的潜在威胁。 FBI 局长雷已经向他确认，伊斯兰国组织有自己的人口贩运网络，如果他们有一个人口贩运网络，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网络将恐怖分子转移进入美国。一旦他们能够在莫斯科和美国做这样的事，他们就会立刻去做。卢比奥说，ISISK 而家可以不顾塔利班的反对而公开活动，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非常警惕的事情，因为过去3年里面有900万人已经越境进入美国，而我们只是捉到4个。ISIS 说，他们炸了莫斯科的基督徒后，他们很有可能袭击美国。今日3月25号，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要求同他的哥哥金正恩举行日朝峰会。北韩放出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不过随着台海局势升温，美日印已经开始着手抗中。据法新社报道，由北韩中央通讯社转发金宇正的一份声明说，岸田表达了要尽快亲自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今日25号，岸田文雄则表示，他并未注意到朝中社的报道，亦不愿意对报道内容发表评论，但他认为和北韩举行最高层会晤是重要的。法新社引述岸田在日本国会的致辞说，就日朝关系而言，最高层对话对解决绑架等问题是重要的。岸田在这里提到的绑架问题，就是北韩特工在1970年和1980年代在日本沿海地区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对于日朝有可能的峰会，韩国外交部拒绝做具体表态，但强调正在同日本持续保持紧密沟通，并且说南韩政府正持续就北韩同日本接触以及北韩核武器相关问题同日方保持紧密沟通，而美日韩三方会持续合作，促使北韩回到无核化轨道上。不过有观点认为，北韩方面选择公开这件事，就是因双边条件谈不妥，有意公开对日本施压。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已经知道北韩官媒的报道，并强调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宣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这个说法。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先生认为，看得到北韩对于同岸田文雄见面是有兴趣的。金正恩亦提到，岸田亦通过其他的管道想要同金正恩建立一些沟通管道，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的。这个我觉得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于核子试射这样一个疯狂的行径，其实压力最大的是日本，因为它不会射向南韩，核弹的试射都不是射向南韩的，更多是射去日本海。岸田如果能够建立起同金正恩有效的沟通管道，甚至见面，某种程度缓解核威胁，当然对岸田目前低迷的声势有一定的帮助。我相信拜登亦乐观其成，我觉得更多恐怖不是中共的因素，更多的恐怖还是北韩的核威胁对于整个东北亚局势造成的压力和影响。因为我们亦知道金正恩和习近平或者是北韩和中国目前的关系并不似过去那么紧密。第二个部分，在共党政治当中，放话政治学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所以金宇正有这样的放话，或者我们可以猜测透过这样的隔空喊话，希望日本和北韩之间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年底的美国大选出现的结果，造成东北亚局势重新的洗牌，特别是川普和金正恩过去的交情，是不是会将日本和南韩都置于另外一种过去的风险和压力之下？我觉得这个是岸田所担忧的。目前中共在金门和南海的挑衅都日趋白热化之际，美日亦有了大动作。据《金融时报》今日报道，美日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1960年签署以来的最大幅度更新，美军四星上将亦可能长期驻扎日本，同时预计将有多达54000名美军会驻扎在日本。据路透社报道，岸田文雄4月10号将访问美国见拜登，并在白宫一起公布这一项计划。而为了应对有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美国已经开始进行压力测试，联邦要求州政府起草战略，以便在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时降低本州面临的风险。亚利桑那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诺州的立法者已经提出了太平洋冲突压力测试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如果北京最终对台动武，将对州内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电网等的潜在安全漏洞列出清单，尽早消除大家的担心。虽然很多分析家认为台海危机并非迫在眉睫，但据彭博社早前报道，假如台海爆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会导致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0% 左右。为了应对印太局势的变化，印度海军近日亦悄然展开历来规模最大的部署行动，有11艘潜艇和35艘水面船舰出动维护西部海岸的商业贸易安全，同时执行其他特定任务，目的是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今日3月25号，川普面临向纽约州支付4亿5400万美元保证金的最后期限。这个是法官恩格隆对川普所谓的民事欺诈案中做出的判决。如果川普今日交不出这一笔大额的保释金，那就会面临不动产被没收的风险。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案件出现重大转机。据彭博社的报道，今日纽约中级上诉法院批准了川普的请求，考虑川普对这个案的上诉期间， 推迟执行2月16号针对佢嘅法院判决。法官裁定，如果川普喺10日内缴纳1亿7500万美元嘅现金保释金，咁样川普提出嘅暂停4亿5400万美元罚款嘅申请就可以获批准。今日嘅裁决阻止咗纽约总检察长詹洛霞最快打算喺今日25号想开始扣押川普资产嘅行动。网友萧生客发帖话，川普交保金额从4亿5400万改为1亿7500万，交保时间亦延迟10日，在纽约上诉法院削减了川普在上诉期间为罚款支付的保费后，川普在真相社群宣布，我们将遵守上诉庭的裁决，交纳保证金、等值证券或现金。这个亦讲明恩格隆最初裁决的4亿5000万美元是几咁荒谬和离谱，我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说，川普会用现金支付这1亿7500万的保证金，就是 39% 的罚款数额。这个数额为川普面对的资金压力减少了 60%。但是在纽约州的典型民事案件中，通常的保释金额百分比是 10%。 方伟提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川普讲话非常之不羁，但是他对美国的所有法律都一一遵守，毫无违反。任何一个刑事和民事诉讼，他都会出席法庭，而且遵守所有的法律的要求，即使是不公平的起诉和枉判。有些网友说，川普是怎样可怕的独裁者，你有见过这样的独裁者吗？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和英国政府今日3月25号宣布，对同中共政府有关的一间公司和两个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以及英美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美国政府指控被制裁者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实行了多宗恶意网络行动。美国财政部在一个声明中说，一家名为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仿制公司，被制裁的两名中国公民为魏高斌和赵光忠，而这次制裁行动是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以及英国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而美国司法部今日25号亦公布了针对7名中国公民的起诉书，指控他们自2010年起代表中共湖北省国家安全部的外省情报机构，通过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仿制公司从事黑客活动，针对美国和国外异议人士、企业和政治官员，包括实施中共的经济间谍和搜集外国情报目标。这些网络入侵活动导致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和个人电子邮件账户、云储存账户和电话通话记录被确认受到损害。财政部声明指出，网络间谍活动是不会被容忍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阻挡和制止恶意网络活动，并保护我们的公民、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络威胁。就在同一日，英国政府亦指控中共是网络攻击黑手，并宣布制裁魏高斌和赵光忠及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英国企业和个人和他们有经济往来，并宣布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有关官员说，被制裁的从事的黑客活动获取了英国选举委员会持有的数千万选民的信息。不单止如此，网络间谍行动的目标还有批评中共的英国议员。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